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6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报师恩做好三件事。文章是根据同修口述整理，发表在明慧网2017年8月28日。前几天看到了一个老同事，他对我说，你比22年前还年轻了，也胖点了。他跟我说，姐，你怎么一点也没有变呢？这功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眼睛怎么样？我说，眼睛挺好，还能认针线。他又问，你的头发呢？我说，头发没染，我头发只有后面有几根白的，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他说，你那满脸的黑雀斑呢？我说，练功后没了。他又问，你就是练法轮功练的？我说，是啊。他说，我要那会儿跟你一直练，我不也是这样？我说，是啊。从去年到现在，只要我一讲真相，就呼啦一大帮人过来听，我现在一点也不害怕，都习惯了。今天在车上，一个人问我上哪儿去，该怎么走。我问他多大岁数了，他说72了。大姐，您多大岁数了？我说，我是你的姐姐，我81了。我的声音比较小，但旁座都听见了。这老太太81了，大家都凑过来了，尤其那个年轻的问，你天天吃嘛呀？你怎么保养的？我说，你们想听吗？想听。我说，可是你们想听啊，你们让我说的，你们要真想听，我告诉你们。他们说，我们都想听，快到站了，你快说吧。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必须真正诚心的念，我就是要死的人了，念这几个字就好了。我也没有化妆，我原来嘴唇都是紫的，现在是红润的。车上人说，是真的，我们也念呢。我带的资料都发完了，没有别的资料，就把翻墙卡片给他们，说这个能上网，你们回去拿着上网看。他们都要了，并连连道谢。一，曾经的我三次濒临死亡，一年到头住院。我一生中历经三次濒临死亡，初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妈妈抱着我逃难，坐火车去济南。我当时出生才20几天，火车上被一个人用胳膊倒了一下就死了。我大娘说，都死了还不把他扔了。我妈妈没有舍得扔。到济南下车后，遇到一个妇女，她的孩子死了，奶水吃不了，就让我母亲试着给我吃她的奶，结果我还真能吃，就又活过来了。第二次是我姐姐抱着我跳房子，一种小儿游戏，一下子把我从后边掉地上，头朝下就戳在地上了，当时就没气了。我妈妈是家传中医，就给我针灸按摩，后来就好了，也没留什么后遗症。第三次，我姐姐让我吃杏仁，吃多了中毒了，我爸正要挖坑去把我埋了，我妈说不能让他死，就刨杏树的根给我熬水，看看我还能咽，最后又活了。我9岁要饭，12岁就上班，没上过学，后来上夜校认得几个字。1965年29岁，生完闺女就发高烧， 结果落下肾性高血压的毛病，总去医院。90年代初经常吃药，早晨晚上吃中药，白天吃西药，最后用激素，用完激素人胖得不像样子，就和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生完孩子两个月后去工厂上班，别人问我，大姐你生了没有，都不像样了，浑身都肿了。我心里也难受，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断断续续，有时好点，有时坏点，上不了班。后来一点一点，孩子也大点了，我也能上班了。上班后身体就算好一点了，吃药打针，反正要是不感冒呢，肾脏病就不犯，一发烧一感冒，肾脏病就回来了。90年代初老伴儿去世后，我的左心室肥大，大夫说你长期的高血压就造成心肌肥大，心肌缺血还挺厉害的。一做心电图，我自己上那个床就怕上不去，大夫说让我住院吧。老是住院，单位不乐意，没钱呢。刚开始我住院还拿三联单呢，以后不拿三联单了，就拿钱了，一次给5000块钱，住一次院得10000多块钱。老头走了以后，我有时候清醒，有时候不清醒，坐着车见着人就哭，也不让人讨厌，还知道疼孩子，还知道给孩子做饭，跟人一说话先哭，哭完了才知道这叫干嘛啊，老跟人家哭怎么办。我买个月票坐车去，从这头坐到那头，从那头再坐回来，一天都在车上待着。坐着车一看孩子该下班了，回家做饭，孩子看不出来我不正常，我自己心里难受，不管多难过吧，心里自己承受。就这样晚上经常睡不着觉啊，每天睡2个多小时，第二天起来两腿一点劲儿也没有。那时候一年到头老住院呢，好多医院都住过，大夫都认识我了。回家养着去吧，怎么给你治，没法治。后来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说话的力气，就又住院了。不给钱也得住院呢，住了20多天吧，大夫不让住了，说你回家吧。医生跟我孩子说，给你妈治嘛呀，治心脏吧，肾脏不行，你妈妈血糖还高，精神还不好，我们怎么给治，治不了了，回家吧。二，修大法获新生。在我万念俱灰的等着办出院手续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人看我那可怜的样子问我，你怎么这样呢？我简单跟他说了说。从他那里我得知了法轮大法，他还给我送来了转法轮。他送来书后，我就念念念，念完了我就感觉啊，师父真是管我了。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修炼。那个生命永远铭记的日子，1995年5月23日。当我学法看到第四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浑身冒火呀，好像干活干累了就想睡觉。从那开始我睡觉就全好了，一点点的我能下地溜达了，原来连地都下不了，开始能给自己和孩子热个饭，重活还是干不了。奇迹发生了，看得我浑身都舒服。那天坐着看到夜里12点，就没见过那个景象。我把书放在书包里，搁在桌子上，书还露着一点。我突然看见屋里怎么这么亮啊，我寻思出太阳了，一看那本书冒金光，就像出太阳一样，书的每一页都冒金光，就跟点了灯一样。没过几天，你猜怎么着，我看见师父了，师父坐在木头的太师椅上。我说这不是师父吗，照得我屋里那个亮，别提多亮了。师父穿着西装，打着领结，等我再仔细看，没有了。我给别的同修讲，同修说，你可得好好修吧，你和师父缘分挺大的。 我从那开始下决心修。看书啊，练功啊，以前我很少看书看报，因为我文化程度低呀，一天忙活给奶奶爷爷做饭，这几口人毛衣都得我自个儿织，哪有时间看书，也没有那个机会，也没有那个文化。可是看转法轮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天天看，有时间就看，天天学法啊，练功啊，天天那个高兴啊，那个身体啊，我学了不到一年，我所有的病都好了，药都扔了。原来嘴唇都是青的，现在是红的。今天在车上还有人问我，你的嘴唇是染的吗？我说不是染的，我就拿手给他擦了擦。我告诉他，我原来嘴唇是青的。他说，你怎么现在这么好？你快给我们说说。我就给他讲。从这以后，我是看书、练功、弘法，我真是要报恩呢。那时我是辅导员，组织了一个学法教功点，组织大家集体学法，谁来学就教他练功。我那会儿真像小伙子一样，集体学法，我扛着一个大军用毯子，还有好多东西，我扛到六楼，人家说，大姐，你怎么上来的？我扛上来的，没事，小跑着就上来了。后来1999年7月份，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七月初就给我们录像，一直录到家，他们就知道我住在哪里了。后来开始迫害，警车就在楼下等着我。七月二十日就不让练功了，我在家里给师父上上香，跟师父说，不让练功，我也得练。我打开录音机，开始练功，下边有警车，我也不怕，我也得练功。我绝对不离开法，我就开始练。奇迹又出现了，家人说，你声音开小点，我说，我就不开小点，反正他们也知道我练功。我说我不怕，我都已经死了一回，让大法救回来，我怕什么？家人把窗户都关上了，音乐一响，我一闭上眼睛，看到周围飞来好多人，周围有3层人都在练功。最里边是像咱们这样的人，后面是穿着古装的神，在后面是穿着蓝袍子、紫袍子、带有古代官帽的神，真壮观呐，真漂亮啊！我说，师父啊，我一定坚持下去。5、6天的时间，每天练功都能看到这个场面。从修炼开始，除了在拘留所、派出所不让练，还有2013年过病夜关，我修炼23年没有耽误过一天练功。三，报师恩，八方结善缘。2000年以后，我们开始讲真相，那会儿讲真相就是要还师父清白，大法是受迫害的，大法能去病健身，那会儿就是上外面去复印，会写字的就是首客。我这不会写字，就拿滚轮的印刷来做传单。我那会儿身体好，骑个自行车，除了学法练功，就是出去发真相资料，拿一兜子资料，凡是开着门的居民的地方，就挨门插上。发资料过程中也有奇迹，当时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个空军大院宿舍，老大的院子，那里都是军人，他们需要了解真相。那里有一个同修，我每次骑着一个自行车去，到了那里开门的就把门开开，他也不问我，我也就直接进去。楼下都是防盗门，挨个门都锁着，没法进呢。我就求师父，师父，我今天想在这儿把这资料发了，进不去怎么办？我就拿自个儿的钥匙捅，也捅不开，就求师父，我得进去。结果拿自个儿的钥匙一下就捅开了，进去之后就发呀，一共是6层楼，我先走到6楼挨门发，不落。有一次发完要出去，把我给锁里边了，他的门从里面也得拿钥匙开，这可怎么办呢？在那里站着，楼道里也没有灯，也不知道从哪儿开灯，我尝试了各种方法也打不开， 正在着急呢，师父打过来一念，你推试试，我就一推，开了，出了一身汗呢。到2007年，我就开始走出去了，亲朋好友，走遍了新疆、黑龙江、河北、山西这些地方，凡是有我亲戚的地方，我都去讲真相，带着资料发，发完了就用口讲。后来买了一支碳素笔，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写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最远写到中俄交界，我的亲戚 80% 都三退了。后来我就回老家了，我第一次回老家，把以前批斗我们的人们，分我们家的地和房子的人请来，我请了两桌人，给他们讲真相。我们村也小，基本上 80% 的住户我都走到了，我给小孩买点吃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过什么叫九评，什么叫三退，法轮功有的都不知道。有人跟我说，小姑，你怎么这么能说呀？我说这几年学的，你们赶紧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吧，基本上每户都有退的，反正我得法了，这是生我的地方，不管怎么对我不好，扫地出门，那也是我的家乡。他们都说，你看你多年轻啊。我说我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和我一般大的基本上都去世了。九评发表后，这么多年我讲真相基本都是面对面讲，拿资料面对面给。师父说救人抢人呢，现在我也没有害怕的心。自从修炼以来，受益太大，师父的洪恩难报，我的身体变化到这种程度，我无法报答师父，还有我的家庭变化，真是天翻地覆。现在我基本上每天出来讲真相，有一次我在车站给一个大款讲真相，那人身上戴着好多金链子金戒指，他刚开始不听，他问你等几路车，我说等八路，他说他也等八路，我就发正念，八路先别来，我先给他讲真相，讲完差不多再来，我求师父加持我，结果八路迟迟没来，我开始给他讲自焚是骗局，425真相，石头会说话呀。这些讲完了，我就开始讲我自己，讲我从大法受益的情况。他说，现在你多大岁数了？我说，现在我80了。他说，你80？我不信，你把你乘车证拿出来我看看。我把老年证拿出来给他看，我当时坐着等车，他一下把我给拽起来了，我还想这人怎么了，他说咱找地方说说去，我说找地方说骂呀，我说我真是为了救你呀，他说电视上说的和你说的不一样啊，我说那都是报纸电视宣传的，都是假的，我是真练法轮功的，他还说咱走，我琢磨他不是恶意，我说上哪儿去呀，上电视台，让他们说瞎话的人，找1000个80岁的人，看看谁说瞎话。然后他就骂他们骗人，旁边等车的人就围上来了，都看我，我就给他们讲，讲完了，八路车就来了，到车上，我说，大哥，你一会儿到车上小点声音说话呀，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给你讲，车上不知道有什么人，他说，我不怕，你跟我上去吧。上去一看，人特别多，好长时间才来的车，我们就在后边站着，他对后边靠窗户的几个人说，大伙儿都来看看啊，你看看这个人80了，你看他练法轮功练得这么年轻。我就接过来讲我从大法中受益的情况，自从50多岁丈夫死了以后，我头发都变白了，现在我白头发变黑头发了，原来一脸黑斑，身上也是老年斑，现在都没有了。我就伸出胳膊让他们看，他们说，哎呀，你的手这么年轻。有一个女的上医院看病，一把抓住我，哎呀，我可见着活神仙了。我说我可不是活神仙。她哭着说，我找法轮功就找不着，我听见说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我可碰见你了。他掏出一个病历本来，我是得了癌症了， 你救救我吧。我说我救不了你，救人的只有我师父，我的资料都发完了，就一个护身符就给了他，上面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你就念这个吧，回去念吧。他拿着一个劲儿的感谢，那一车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趟车好多人是有病去医院看病的。那天坐车遇到一个老干部，后边还带着秘书，说话也很幽默，应该是个不小的官儿。看见我推我一下，你吃嘛长大的？我说我小时候吃窝头咸菜长大的。他说不对，你吃富强面粉长大的。他看我的手这么白，说我是吃富强面粉长大的。我就借机会给他讲真相。他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江蛤蟆竟迫害你们。我就简单讲了下江泽民怎么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害死了多少人。他说我就问一句，你80岁了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我说这瞎话有嘛用？没用。他一问我这话，这半车的人都瞅过来了。有几个年轻的过来问，你怎么保养的？我说我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几个年轻的女孩拿着手机就过来了，说我们记不住，记不住怎么办？我带的护身符都发完了。其中一个女的说，大娘，我给你商量点事行吗？你说你怎么练的，你简单说说，我给你录上，我们回家给放放。我说行，你们怎么录都行，只要你们记住就行。好几个人给我录像。那个老干部说，你这法轮功真是好人，真是好人，江蛤蟆如何如何，你们都记住，法轮功都是好人就行了。有的时候在路上讲真相，你不找他，他找你。有的时候一出去就有人找我问道啊，或用别的方式跟我搭话。我每天基本都出去，师父让做的三件事我绝对不含糊。四，走正路，不负主佛救度。说起抄书，有一个同修鼓励我说，你抄书吧。我说我不会写字，拿笔都费劲。他说你哪怕一天写一个字你也得写。他说你以前劫难那么多，你都过去了，这个写字还不行啊。他给我买的笔，买的本子，我就开始写。以前就上了几天夜校，也就是2-3年级的水平，一个字我练写好几遍才往本子上写，要不实在是没法看。到现在我已经抄书2遍多了，第一遍我就抄了1年半。我每天起来收拾完，坐在那儿就开始抄，每天抄1个小时，再出去讲真相，回来再看半讲书，就到点发正念了。孩子也挺支持我抄书的，他说只要您抄书时你那脸可好看了。平时我严格要求自己，路上遇到障碍物我就把它搬走，我心里说这就是我的责任。买菜买东西我从来不挑，就因为这个有几个人走进大法。1999年前我买玉米1块钱几个，我说你给我拿几个，他说好多天也碰不上你这样的老太太，不挑，我多给你一个吧。我说我不要，他说你怎么不要呢？我说我不占便宜，你们也不容易，我是练法轮功的。他说在哪儿练？我说就在后边花园，你要练到那儿去练。结果好几个卖菜的去那里练。我儿子是个小警察，后来步步高升，现在是处长。儿子爱学习，脑子好，现在还是一所重点大学的兼职教授，都是师父给的智慧。他自己也承认，他在单位不管迫害法轮功方面的事，遇到人有困难尽量给予方便。平时儿子捡到别人扔的真相资料捡回来给我。我儿子在2003年骑摩托车带着小闺女和一辆大卡车撞上了，摩托车都撞扁了， 人被撞出十几米远，周围围观的人说，完了，这两个人完了，也不动了。过了几分钟，儿子站起来了，一会儿他闺女也起来了。当时他上幼儿园带的小玩具，起来后先找自己的玩具。卡车司机还是不放心，说我带你们去看看去吧。到医院检查，一看都没事，就儿子受了点皮外伤，就是师父保护了。回来后，全家给师父上香磕头，真是师父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修炼大法22年了，今天自己练着功就哭了，师父给我的太多，我对师父的感激没法表达，只有做好三件事。我是法轮大法弟子，到哪儿也不能忘了是大法弟子，时时处处都这样要求自己，不放松。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背法的体悟。长期以来，由于思想不清净，我看书入不了心，看过就像没看过一样，加之修持里干扰，自己又不争气，所以一直没法突破。一年前想到有那么多人背法，自己看书等于白看，不如我也背着试试。一，背法心态导致的不同效果。开始因把背法当成了任务，所以第三讲背到一半时，觉得那么厚的一本书什么时候才能背完呀，为难情绪一上来便放弃了。法没学好，自己三件事也就都做不好，看书走神儿，发正念溜号，所做救人之事也范围有限，并且没有多少效果，我很沮丧，也感觉很无奈。同修一再提醒敦促我要加强学法，认真学法，我也意识到我现在这样学法的状态是不行的，于是下决心再次背法，接着上次的从第三讲开始。这次我从内心感觉背法是我修炼的需要，是发自肺腑的想背了，心态变了，竟感觉背起来不那么困难了，心也不急躁了，且常常会有看了上句就知道下句基本是什么词句的时候。刚开始还以为比上次容易背，是因为这第三讲曾经背过一半了，但接下来的日子一直如此，我这才体悟到是师父慈悲，连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心性上一点一滴的提高都给予鼓励的缘故。二，背法是我加深了对法的理解。背法中有时会有原先自己觉得不通不好理解的地方，经过反反复复背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是和下句话有关联的。另外我对师父关于病的阐述也有了真切的体会。以前我表面上似乎明白修炼人是没有病的，那些法理好像都挺熟，但在实际心性上和这部分法是有间隔的，我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就把病业假象当真病看待，虽也想着这或许是师父在给消业，也或许自己有漏没找着，被旧事里钻了空子迫害，也向内找，但又总找不着原因。面对这实实在在的病的状态，我潜意识里就以为这是病，而没有这是假象的概念。当我背到第七讲治病问题时，我突然联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带着这样一个浑浊的身体，黑乎乎的身体和一个肮脏的思想，怎么能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呢？我一下如梦初醒，是的呀，修炼人怎么可能有病呢？有病还怎么往上修啊？至此我感觉这层人的观念被师父拿掉了，心和法融在了一起，终于真正领悟了修炼人是没有病的。三，背书使我领悟了另一层法理。在背转法轮第七讲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第三自然段时，前面的进度很正常，但当背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搞了常人中的这个东西了，就必须得和常人的法是一样高的， 和常人的状态处于一个层次当中，他的治疗效果得和医院一样，这一句是，我却怎么反反复复也背不下来。这时我想到了明慧网，有同修写关于他自己背书的体会文章，说有一次，一句话背了很长时间也背不下来，他就想，这句话是不是有针对他要修的问题？于是向内找，结果找着了，法又能顺利地背下去了。于是我也开始向内找，可找来找去找不着，正感束手无策，脑子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体会法中内涵吧。于是我很仔细地体会这句话的意思，突然另一层法理就打入脑中，我领悟了师父说修炼人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含义。当领悟了这层法理，我再去背，竟很容易的就背出来了。背法中有干扰，也有时背得多，有时背得少，但都坚持下来了。我想，只要我读法不能专心，我就会一直背下去，背下去。因为背法真的能使你学法达到专心致志。以上是我背书的一点体悟，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当处，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日常琐事见真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日同修孔给我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两件事，一次是答应去某处给同修取周刊，却因一件无关紧要的事给耽搁了，结果骑摩托车撞到别人车上了，车坏了，腿也碰破了。另一次是借给姐姐钱，怕姐姐不还，说谎那钱中有别人的钱，骑摩托车又险些撞上别的车，想起那场面都有点后怕。他马上意识到这是自己修炼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前一件事因失信于人，是不真，后一件事说谎，既不真又不善。通过这两件事，他悟到，修炼人心若不正，平地也会起风波，心若正了，坎坷也会变通途。我想大法修炼者能在重大考验中保持正念，这是难能可贵的。学法中我们知道人间是一所大庙，大熔炉，大的炼工厂，这里的万事万物都与我们的修炼有关。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无不贯穿着大法对我们心性的考验。一个修炼者若只为了应付社会上出现的有目共睹的重大事件对我们的考验而表现得正面强，那我们的心性上就或多或少掺杂了有为和强为的因素，潜意识中还有掩盖、照抄、作假的成分。大法弟子的修炼是生命无条件对宇宙法理真善人的同化遵循，是人性转变成佛性的返本归真，是无私无为的体现。古代很多具有道德修养的举人在科考的答卷中写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锦绣文章，一旦及第居官，不乏有贪腐犯科祸国殃民者。原因是他的读书是应付科场作文，面试答题也是给考官听的，他为私的功名心与文章不符，言辞代表不了品德修为。就像当今在技术上过关拿到驾照的司机，如内心不守法，依然会醉酒驾车和违章肇事，这是在特殊监督场合上能做得好，一旦失去这个环境就恢复原态了。师父说，往往我看到你们学法练功时心态很好，可是一接触工作，一接触人，你们就和常人一样了，有时表现得还不如一个常人，这怎么能是修大法弟子的行为呢？出自精进要旨环境。师父说，有的时候我在观察一些大法弟子，很多事情表现的真的是叫人操心，可是呢，真的碰到大法弟子原则问题时，那真的就看出来了，哦，这是大法弟子。出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在这段讲法中肯定了我们在大是大非原则上的考验中持有正念，然而也点到了在很多日常细微琐事上我们心性是否符合法的要求。
看到了我们变异观念唯私本性的自然表露和放任，看到了诸多欠缺我们没有重视和主动修去。这正是师父为我们操心之处，也是我们在修炼中时时容易忽视的有漏之处。过去很多修道人能在耀眼黄金面前不动心，却能在不值几文钱的要饭碗上起了攀比贪恋之念，这是心性没达到无止舍尽佛性的境界。师父说，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出自什么是大法弟子？时值末法时期，遥远的天体大穹偏离了宇宙特性，三界各层空间也乱象丛生，世人道德遗失，生命已处在淘汰的边缘。为挽救这一切，师父传下了这部大法，目的是使我们在心性和本质上得到真正的改变，才能使旧宇宙天体达到更新和永恒。师父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出自《精进要旨》经言。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做到小事与大事一样，黑天与白天一样，睡梦与睁眼一样，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时刻符合法，那些修炼路上设的大的考验就会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扎实的心性标准和纯正的正念所化解。反之，在日常琐事中不能严谨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就会因为我们人心自己给自己重新筑起修炼路上的关卡，和引发诸多不应有的考验。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由大法经书被非法抄走想到的。自2015年大陆大法弟子和家人向两高递交诉状，实名控告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之后，这两年同修被迫害被干扰的人数很多，我们地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未被干扰。现在邪恶又搞所谓的敲门行动，也有部分同修被干扰。从明慧刊登的交流文章看出，大家都在向内找，是什么人心招来的？有些警察进门就抄东西、抄书，有些只是让同修配合照相，问问家里有书吗？想想他们为什么这么问，为什么敢抄走大法书，毁坏大法经书？我就自己看到的情况，从另一角度和大家切磋切磋。因为我做资料比较早，又兼一些力所能及的技术等工作，所以认识同修较多。我发现随着形势变好，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大法书需求量也越来越多，但做书的同修也不少，同修很容易得到新的大法书籍。本地几个做书的同修中，相继有被绑架回来后不修的、去世的、病业的、被迫害至今还不能自理的，还有不做的。新出来做书的因经验不足，做出来的效果又非常差。我本人多年来断断续续的做书到现在，有一位比我做的细心严谨的现在不做了，他们就找我做。现在学法点学法只学转法轮，师父去年经文一发表，做书的同修就不那么忙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师父在《弘音二别哀》中说，了却人心恶自败，什么人心招来的呢？做书是一件非常严肃神圣的事情，糊弄不得，和其他工作比费事费时，工序较多。因为做书的同修多了，同修得到大法书也容易了。2004年以前还得用手抄本， 现在每人都要至少有一本新制作的转法轮书，甚至一套新书。好多同修不珍惜做书同修的辛苦，大法经书何等神圣，却不好好保管，到处乱放。只要是自己参加的学法小组，每个小组就放一本转法轮，不想想这样浪费大法资源和同修宝贵的时间，只为自己到谁家不用拿书了，方便自己。这么神圣的经文为什么看得这么廉价，到处摆放？当然不是有意的，我相信哪位同修都不会故意去不敬师敬法，可是行为确实如此随意。师父讲过，99年以后旧势力以大法弟子对待大法书不尊重，而出现邪恶烧毁大法书的事。由此想到最近这两年被恶警抄家的同修，被敲门进屋的同修，恶警基本都问有大法书吗？被恶警抄走的大法书得有多少了？没了以后再找同修做新的。有一位同修讲真相被绑架到派出所，因年龄大派出所不收，可他的大法书被抄走了，也不敢回去要书，怕触动邪恶因素再被绑架，就又通过别的同修请大法书。遇到磨难总用人心想修炼人遇到的事，不行啊，尊重大法书吧，在心中位置重要，重要再重要些吧，大法书那是天法呀，我们得知道珍惜啊。要在早几年，一旦没有书你就没书看了，那时候得到一本大法书多不容易啊。不能因为形势宽松了，得到的容易了，就反而不珍惜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